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马木桥。
我是麦思江。
我是赵牧师，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在空中再一次的见面。上一次我们说到了约翰一书的前半段，非常精彩。好吧，再请曹牧师给我们做一个小小复习。
好好好，我们上一次讲到的为什么我们对这个信心是有把握。那么我们谈到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神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了见证。见证呢，不是他仅仅一个见证哦，有三个见证，是用水、血跟圣灵。那么我们讲到水，是讲到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他最初开始出来工作，神为他做见证，说他是爱子，是他所喜悦的。跟着在十字架上他完成救赎的工作，神显出他的大能。最后讲到借着圣灵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神为他儿子做的第三个见证。这样的三个见证放在我们的眼前，产生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的信是有根有基的，不是盲目的，不是乱七八糟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啊，我们所谓有把握的内容到底是讲哪一些，对于哪一方面我们真的有把握。
好，那么这些呢，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到末了的地方所记载的，还是请麦思佳姊妹帮我们读一次，以后我们再进一步的说明。
好的，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一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
谢谢思佳姊妹给我们读的这么样的清楚，我们一听都很明白。我还记得在我们这个节目啊，说到这个生命之道开头的时候，曹牧师给我们讲过了一点关于啊，约翰他在约翰福音里的信息，还有在约翰一书这个信息里头彼此是有点连贯的，特别是到了第五章的第十三节，这里说到他写信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确实知道我们自己是有永生，这是约翰所强调的。
那么约翰的福音里面呢，强调信耶稣有永生，这里面呢就强调了信耶稣是知道他有永生。所以这里面这个有永生跟知道有永生，哎，约翰特别的强调了这里面有不同的地方，有分别的。那么说到这个知道这个字啊，在约翰一书里面翻译成中文的知道啊，或者是晓得啊，或者是认识呢，一共有40多次。其实呢，在原文里面呢，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希腊字。一个是一般的知道，晓得，出现了有25次。这里面的意思就是开始或者是继续的指导的意思。那么另一个呢，出现了15次，是带着有完全知道，的确知道，很有把握的知道的意思。可惜呢，我们这中文的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呢，是看不出这个分别的。
比如说在三章第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这个中文翻译是看，其实就是你们确实有把握的知道神所赐给我们是非常的慈爱。 使我们都成为神儿女。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把出现了十五次带有第二个意思的这个的确知道的这个意思提一下，那么给弟兄姊妹有一个机会呢记下来，以后呢可以做一下参考。那就是在第二章里面呢，十一节、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九节。在第三章里面呢，有第二节、第五节、第十四节、第十五节。跟着最后呢，在第五章里面呢，有十三节、十五节呢出现两次，然后呢，十六节、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所以也在我们现在正在看着的这一段，第五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刚刚麦子梅念过的这一段，这个有把握的知道就已经出现了七次。那么告诉我们有把握的知道是哪一些事情呢？这些内容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了第一点，就是第五章的第十三节讲到约翰写信的目的，就是叫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的的确确的知道自己有永生，现在就有永生，并且现今就可以知道，这是很有信心的一个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有信心的知道跟就那么知道是不同的。那么确知自己有永生，就会蛮有信心的来抵挡魔鬼，能够过着得胜的生活，能够知道是站在得胜的地位上，就没有惧怕，更不会要怀疑主的恩典够不够用。那么既然有了永生的把握，今世的得失就都可以看作小事情，有时候吃些亏啊，受些冤枉啊，都无所谓，就不要太计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
是，刚才我听到曹牧师您讲哦，就说讲到永生，其实我们现在就有，我们现今就可以知道的。那么讲到永生呢，指的我们可以分享上帝的生命。那么分享上帝的生命呢，我们现在如果信耶稣基督儿子的名，我们就可以有这样子的生命了。那么我们分享上帝的生命有哪一些实质呢？我们可以有平安喜乐，有宁静，另外就是刚才曹牧师提到的，我们有力量，我们可以克服困扰，我们不需要惧怕。那么还有的就是圣洁，我们可以胜过罪恶，同时我们也有爱心，因着有这样子的生命，我们可以消灭苦毒憎恨。当然啦，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所谓永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生命，我们可以得胜死亡。那么这些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除了这一个道路我们别无他途。
那永生是他这个新生命的特质。我说新生命是说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里面得到一个父神的生命，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的一个特质呢，是一直存到永远的。那在我们目前在世上我们生活这段时间里面，像刚才麦这边说的，我们是已经就得到这样的生命了。我们根据这个新的生命在地上呢，就要有个新的生活。那在这个新的生活的里面呢，我们还要保持自己跟父神那个不断的交通，这个是以前我们也说过的，因为我们是一个相交的生命。如果我们只有这个新生命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继续跟父神有生命的交通的话，那么我们所活出来的这个永生啊就很有限了。如果我们为了让这个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不断的发生那个新生命和那个新能力的作用的话，我们必须要保持跟父神的交通。那跟父神的交通是透过什么呢？是透过祷告。因此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这里就说到了祷告的事情。
在约翰写这封信的里面呢，告诉我们这个祷告蒙神的应允也是我们有把握的第二个要点。十五节里面两次用到的这个的确知道，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跟着就是就知道，就的确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我们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这个里面呢有两个前提啊，这是很重要的。十四节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说照着他的旨意求。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是说有求必应的，这是祷告有把握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所求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是在神的面前一个合不合乎神的旨意里面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当我们为某人犯罪的时候，祈求他能够悔改，他能够回归到神的面前，这里面有一个条件，就是他所犯的罪是什么样的罪。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稍后再来讨论。
是，我想讲到祷告呢，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知道，我们祈祷的一个根基，就是我们晓得，我们有把握，神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必须要遵守，就是我们要照神的旨意求。我们祷告呢，不是求上帝让我们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真正的祷告呢，是求上帝，让上帝所要的得以成全。那么换句话说呢，祈祷不只是我们对上帝说话，更重要的是我们听上帝对我们说话。就像耶稣在他自己最痛苦最危险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祷告，但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全。我想这个就是祈祷的要素了。在这里呢，约翰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会蒙神垂听呢，是我们要照他的旨意求。但是我们如果回到第三章的22节那里呢，我们可以知道，约翰还告诉我们，我们祷告蒙神垂听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做他所喜悦的事。那么说到这里呢，我想就可以跟刚才曹牧师提到的这个问题哦，可以连接上，就说神的旨意也要我们为弟兄代求，也要让我们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弟兄代求。
那至于什么是至于死的罪，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我想这是很严肃的问题。照我们一般的想法呢，圣经上明明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换言说你犯罪必然会死。但是呢，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有了新生命的人，在神面前对于我们以前所犯的罪产生了悔改的心，也在神面前认了罪了。这也是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所说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既然我们都认在神面前了，那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罪也得到了赦免了。在神面前，我们罪呢，这个罪案呢就被撤去了，好像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罪案就不是至于死的罪。
是，那么有至于死的罪呢，那就很严重了，这个人连得救的希望都没有了。那么这个到底奥妙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呢，曾经有解经家呢是这样说的啊，就是在这里提到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跟犯了必死的罪的人呢，都不是指基督徒，也就是说都不是从神那里得到新生命的人。那么另外呢，在16节那里提到的弟兄，那么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解经家认为这个是广义的意思，可能指的是邻舍，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味道。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一节经文我们就比较能够容易了解一点。那么还有别的解经家呢，认为这个16节里面提到的弟兄呢，就是指我们主内的弟兄，但是呢，我们主内的弟兄不会犯致死的罪。为什么呢？约翰在第18节就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了，他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
对，那么信神的人呢，是应该不会犯罪的，因为如果他真的确实是根据那个不犯罪的生命在那过活了，他应该就是不会犯罪的。那么约翰在这里提到了说，有一种罪呢是会致死的罪，那这个指的什么时候呢？当时在约翰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已经面临了一些的异端，而这个的异端宣扬这些异端的人呢，他们是明明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可是呢，他们却是啊，用当时的一个大家所流行的一个概念，认为说智慧是一切，否定耶稣基督，高抬智慧，故意抵挡神。这样的人呢，犯的罪呢，就是致死的罪，因为他们自始至终呢， 都不承认是生命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不会有新生命在他们里面。他们所提倡的这些的犯罪的事实呢，就让他们永远沉沦，就是致死的罪。
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从开始讲到祷告的事情，就是说到在某种情形之下，当这些人很清楚地抵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不必为他祷告，因为这个祷告不是按照他的旨意去行的。所以呢，这里面给我们看到，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对祷告有把握，就知道我们所求的神一定会应允。在这个两个前提的下面呢，神会应允我们所求的。正如第十五节里面说到的，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是神自己的应许。
是，那么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所求的没有得着，那么就知道我们不是在神的旨意里求的。如果在神的旨意里求，那一定可以得到，不然的话约翰的话就落空了。
刚才牧桥有提到哦，祷告就是我们与神相交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们如果常常与神相交呢，可以保守我们不被撒旦魔鬼给吞噬。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来看第五章的第十九节了。那里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那么这节经文呢，就可以看见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儿子的名，我们得了新生命，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跟世界，跟敌对耶稣基督、敌对神的这一个势力呢，是有分别的，是分开的。好，那么我们有一个归属感，因为我们属神，我们因着信神，我们也能够有得胜世界的力量。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景象呢，就是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觉得这个握字哦，很有意思，这个没有什么反抗，也没有什么知觉，也没有什么警惕，就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呢，就像曹牧师说的，他是黑白分明的，没有灰色地带，你不是属神，你就是属恶者，完全被撒旦魔鬼给控制，自己不知道。其实最危险的不但是犯罪，更失去了对罪的那一种敏感性，完全就伏在这恶者的掌控之下。那么这个现象呢，我们在现在的文化潮流当中呢，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想我们属神的人呢，我们要很有把握的，确实的知道我们的归属，我们是属神的。
好，那么下面一个知道啊，就是在第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如果有的基督徒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他是受迷惑而进入了这些境况的里面呢，我们要为他祷告，这个是约翰他所关心的。因为有人是不知不觉的走入了迷途，这些人是可以挽回的，我们要让圣灵来做工，也就是我们要祷告圣灵，让圣灵在他们身上发动，让他们能够从迷途知返呢，让他们能够再回到神的家里头。
所以耶稣基督的挽回祭是为全世界的罪做的，所以约翰要求我们要代求。其实我想这也是一个祷告向外的活动。约翰也跟我们说到了，我们如果爱神，一定也爱从神而生的。所以我们如果爱弟兄，我们也必须为受迷惑的弟兄们来代求，让他们可以再一次得到洁净和赦免。
那根据你这样一说呢，就让我们晓得了，耶稣基督来了地上，成为世人的挽回祭。当这些人能够再次迷途知返，回到神的家中的时候呢，我们又可以享受在神家里头彼此交通的那个的喜乐。接着呢，约翰他所提示的就是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他的目的是要把他的生命分赐给我们，而且呢，且将智慧赐给我们。在当时一般人，特别是那些异端，那些假师傅，他们受一种人的哲学的思想，就认为说所有的精神界才是善的，才是好的，智慧是最善，是至善，所以大家都追求智慧。其实呢， 他们弄错了，至善不是那个智慧，而是这位真神。所以约翰就根据这一点就说呢，既然你们讲到智慧，那么现在约翰就把这个智慧的真正的含义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呢？他把智慧赐给我们了，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哎，我们是认识的那位真实的，那才是真智慧。在箴言书里第九章呢，那里也说到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你看，圣经里不管旧约新约里都有这样的启示，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得到智慧，什么是真智慧？认识耶和华才是真智慧，敬畏耶和华才是我们得到智慧的一个唯一的方法。所以约翰这里说得很清楚，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换句话说，不但是认识了，而且是彼此是相交的生命，我们就在那位智慧的里面，就在这位真神的里面，这个才是真智慧，不是当时那些人所谓的高举的那些的智慧，那个都是人世间的一种的哲理，不是真的智慧，真的智慧是真神。
您说的也很对，约翰就将真智慧跟假智慧说清楚，这个智慧是真还是假呢？是看它的来源，当时的异端所讲的这些智慧呢，都是人想出来的。约翰在他的书信的最后的几节经文里面说到，这个真的智慧是耶稣基督的智慧，神给我们这个智慧，给我们这个悟性，给我们这个认识真神的这一个恩典，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有把握一个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呢，已经将五个这个有把握的这个内容已经都说过了，我们再重新的再温习一下。第一个，我们的的确确知道自己有永生；第二个，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若是我们按着他的旨意来求，神就会应允我们；第三个，讲到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就不会犯这个至于死的罪，我们会蒙神的保守，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第四个内容呢，就是讲到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的归属我们很有把握，归属感很重要啊。但是呢，我们是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是跟世界分开的。最后呢，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智慧，这是神的智慧，而不是我们人的智慧，能够使得我们认识他，认识神自己。
哇，太好了，这五点的知道是说出了约翰一书里面的精髓，也是约翰要我们确实知道，确实有把握，我们这些有永生的人是跟神有紧密的交通的，紧密到一个地步是我们住在神里面，也是住在基督的里面。那么约翰一书到这里其实可以说是到了一个段落，但是呢，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他用了非常简短的，几乎是一个命令的方式来劝诫这些收信的人，当然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约翰一书的人给我们一些的劝勉的话。那么这个话呢非常简单，就是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
是，讲到这个偶像呢，很多人就很想搞明白究竟什么是偶像。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偶像可能指当时的以弗所的情况。那么以弗所是一个多神的城市，大家都敬拜假神。那么约翰在这里可能是有这样子的提醒。但是如果我们在去想到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呢，当时有很多假教师，他们传异端。那么也许这些异端的观念在一些人的思想里存留下来，也成了一个偶像。有人说偶像就是像柏拉图一样用偶像来刻画与终极实体相反的感官幻觉，也就是说偶像是一个虚幻的，并不是真实的。那么约翰呢，在二十节也特别强调我们认识那一位真实的，并不是虚幻的。所以呢，我们对于偶像的看法呢，可以肯定的就是所有神的代用品，真神以外的选择都是偶像，这是基督徒要严加防范，保守自己远离虚幻的事情。
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些，就是好像那些有形无形的偶像，常常会让我们眼睛的昏花啊。 使得我们的悟性呢也昏迷，离开了真神。所以这个秘诀在哪里呢？在远避偶像啊，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不要自己找上门去，自己找上门去受了迷惑，结果呢弄得呢真神假神呢都拜不清楚。所以信徒呢假如跟神同行，就一定要真神，没有虚假。如果假装要属灵，就跟偶像了，非常的接近了。因为偶像就是刚刚麦子梅讲的这个虚假的最高的象征，自高自大，就把自己呢做成了偶像。所以呢约翰呢到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别人没有办法帮你忙的，你要自己来持守自己的地方。
是，特别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还有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里头，可能带来很多的难处，那我们必须要按照约翰所给我们一再启示的，让我们对于自己有确定，确定我们是得永生，得永生也就是得了神儿子的生命，那也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么这就是说我们从神而生的，是属于神的，是认识神的，是在神的里面，是在基督里面呢有这个永生的。我们呢既然知道了我们自己是属神的，是有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呢，我们的生活呢也应该跟这个相称，这个是神愿意我们在地上所过的一个生活。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到这里。我是穆乔，跟你说再见。
我是曹牧师，跟你说再见了。
我是麦思江，我们下次再会。